大家好，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絮絮叨来》播客，我是主播洛杰。
Hello，大家好，我是西瓜。
然后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李毅同学，然后和我们分享一下法学专业还有法务工作。欢迎李毅。
Hello，Hello，各位絮絮叨来播客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李一。那么今天呢，也非常高兴被我们的主持人邀请来和大家来做一些关于法学专业啊，以及法务工作的一些日常和职场的闲聊。那么其实本人呢，和我们的主持人一样，也是96年的毕业于这个大学之后呢，走向工作的一个逐渐成熟的北漂。那么从14年到20年的本科到研究生的这样一个求学过程结束之后呢，开始到我们的企业来去从事一个法务工作。那么到现在呢，其实工作了有2年多一点点吧。那工作的时间其实也不算很长，也不算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所以和大家去在做我们这个分享的时候呢，有一些可能是出于我个人的这种情感方面的输出，那对于这一方面的内容，还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宽容一些，我们一起来进行这一方面的探讨。
好的，好的，所以你是研究生毕业以后就在现在这个公司去工作的吗？
没有。其实研究生毕业之后呢，在我研究生，因为当时读的是在山东读的大学嘛，所以当时在山东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也是觉得出于离家这个距离的这个考虑，然后来到了北京，才来到我这份工作来去进行我的法务生涯。
哦，那你上一份工作不是法务，对吧？
对，我上一份工作是一个考研讲师的工作。
哦，明白。那要不你先介绍一下法学专业和法务，就是因为大家其实我们都不太了解，就听到法学可能就想到厚大法考嘛，你可以先介绍一下法学是什么。
可以。其实主持人一问我这个法学的问题呢，就一下子把我的思绪拉回到了我大一的时候。因为大一在我们刚开始去上课的时候，其实就像每一个专业一样，在我们刚刚去读大学的时候，老师就会告诉你，哎，那我们什么叫物理学，什么叫法学，都会对我们这样一个名词去做一个专有的定义。那其实从一个专业性的角度来定义法学的话，法学呢就是以法律现象以及它的这种规律作为一个研究对象的一门社会科学。那么什么叫做法律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会接触到的，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比如新修订的民法典，然后另外呢，比如说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其他一系列的法律制度。那么我们会以这种法律的文本呢去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另外呢，就是法律现象。什么叫做法律现象呢？其实，在我们大家的日常生活当中都会有接触到，但是大家都没有注意到。你比如说，我去小卖铺去买一瓶水，哎，那这种买一瓶水，在我们的法学角度来讲呢，它就属于一个法律行为以及一个法律关系的建立。那么在这种法律关系当中，法律关系的主体是什么？法律关系的客体是什么？这都属于一个法学的研究范畴。这是一个关于法学专业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你举这个例子是说，就是你去买水就是一个法律行为，对吧？
对，是的，就是而且因为你买水，其实这是你一个单方的法律行为嘛。但是如果小卖铺的老板把这瓶水卖给你了，那你们两个之间其实就有一种买卖的这种法律关系的存在。
对对对，我就想问，这
对，
种买卖关系是法律关系吗？还是说是一种法律关系啊？
对，是的，因为它是像买卖这种关系呢，它其实有2种这种转移的存在。你比如说，我跟你买和卖，我给你付钱，那这时候会有一个债权的存在。简单来理解就是说，比如说，那我把这瓶水给你了，你需要相应的支付我一个合理的对价，那我给你的金钱货币，这就属于一个合理的对价。那这属于一种债权行为的给付。那另外呢，你把这瓶水给我了，好，那这瓶水原来这瓶水的所有权是归属于我们小卖铺老板的，但是后面呢，你把这瓶水给我之后呢，这个水的所有权就归属于我了，这也有一个所有权的转移。所以在这个当中，其实会有一些，就是你以为简单的只是买一瓶水，但是在法律的角度去分析的话，它还是有一些比较奇妙的现象可以去分析的。对。
感觉太专业了呀。
是不是讲的有点太专业，大家有点听不懂？
倒没有，我觉得就是没接触过，听起来觉得好神奇，就是买一瓶水还有这么多的变化。
对， 其实在我刚开始去接触法学这门课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感觉，就是好像我觉得法学可能刚开始在大家看来都是一种比较高大上比较难以去触碰的一种专业，但是其实你真正去接触它之后，你就会发现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是无处不存在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也觉得法学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比较必要的一种基础知识。
就是你刚才简单介绍一下比如说生活中都有哪些法律关系嘛，对吧，就比如说这种购买关系、就买卖关系，
对，
然后也说和你就是你在上大学之前就是没有想到为我们身边其实就是法学怎么说呢就在我们身边这种感觉，对吧，
对是的。
啊，那你简单介绍一下你当初为什么选法学呢？
其实我这个原因说出来的话可能大家就觉得咦怎么找他来讲，其实我当时选法律专业也并不是因为特别喜欢本人特别喜欢法律，是当时因为我们当时读的那个大学是财经类的综合院校嘛，所以其实作为一个女生来讲的话当时也是奔着比较热门的这种金融啊会计的行业去的，但是很不幸的是我被调剂了，那调剂到法学专业之后就是开始学习法学，但是呢当时我们学校也是可以去进行一个转专业的，但是学习了法学之后呢发现哎还挺好玩的，好像还挺符合我对这个学习生活的期待的，所以也就没有转专业，继续去选择学习法学，然后再去继续深读考，包括考了个研究生。
OK， 就是那法学专业就大学本科和研究生里面大概都学哪些课程呢，就他们就到底是学的什么东西呢？
这个法学专业的课程安排的话其实那根据我们不同的院校它也会有不一样的安排，就比如说比如说北大呀和我们学校之间这个课程安排它就是不一样的，但是对于一些基础的核心课程呢都会进行一个安排的课程设置的学习，那就比如说拿本人的大学课程来举例来说的话，那在整个法学本科学习期间的话其实跟其他专业一样我们分为公共课和专业课，那么公共课呢比如说我们毛概呀、英语啊、计算机啊、马克思主义原理啊、形式与政策这些属于我们所有专业都可以去学习的一个公共课，那么我们专业课呢就包括专业上的必修课以及选修课两类了，那么在专业上的必修课来讲的话从大一到大四，在大一的时候呢我们会对一些基础的法律学科进行学习，你比如说法理呀、宪法呀、行政法呀、法制史呀，那么这些学科其实是属于一个法学的入门级的知识学科，它会告诉你一些关于法学的基本定义，就是这个名词是什么含义，那么以及一些法律术语你需要怎么去表达在法律文书当中啊，那么这些课程呢基本是属于一种基本法律素养的培养过程，也就是说它需要你先知道那在法学当中我们一些名词是什么含义，你紧接着才能去接下来的进一步的学习，那么就是大一期间的这些课程的学习。那大二期间呢我们会进行一些基本法律的学习，你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刑法、民法、刑诉、民诉以及经济法等等，这就是我们大二期间会学习的一些课程。其实整体大一大二来相比的话呢我觉得可能大部分学校都是把比较内容比较深的一点的课程放在了大二来学习，而且所以在大二整个期间来讲的话整个的课业压力以及考试的压力会相对来说比较大。那么大三期间呢就是一些我们国际上的一些法律，国际经济法呀、国际法这些课程会让你去学习，那你本国内的学法律你了解了是吧，我们也去了解一下国际的这些法律。那么当时在大三期间呢这一期间除了学习国际法这些必修的课程之外呢会安排一些穿插的专业上的选修课，那这些学科的设置基本上属于你去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去学习你要不要修这一门法律课程，那么只要你修过了相应的学分就可以了。那我们当时呢像我本人是学习了金融法以及劳动社会保障法等等，这些必修课呢和选修课其实在不同的这个院校当中会有不同的设置，你比如说像劳动社会保障法，那在比如说劳动社会关系的那个法学院来讲它可能就是必修的课程，那就不是选修的课程了。这是大三期间。那么我们其实 在对大家去这样一个关于法学专业课的这样一个介绍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在大家的理解来说，我刚才所讲的学习民刑法去学习民法，就是对着法条一个一个去背哦，其实不是跟大家想这样的。那我们其实在学习这些法条的时候呢，我们学习的是法条背后的逻辑，我们不会说真的一条一条的对着法条去学，而是把法条每一条拆分开不同的细节，对于每条的每一条细节去进行考察，那么以便我们后续在真正从事法律实务的过程当中呢，把我们的法条利用我们的法律逻辑去真正的应用于实践过程当中。那举个例子来讲的话，就比如说我们讲，可能大家都有听过罗翔老师的课，比如说我们刑法上有一个人犯罪了，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他会有一个免责的情形，比如说正当防卫，那我们就会去学，在法条当中就会规定正当防卫属于免责情形，那么我们就会去学习什么叫做正当防卫，那什么条件呢能够构成正当防卫。对，其实这些才是我们真正的去在大学课程当中去需要学习的一些基本知识。嗯，然后这个大概就是关于我这个大学专业课程的一些基本的介绍。
OK， 对，我刚才其实就想问，
嗯，
就是你们除了学国内的法律，也会学国外的，
嗯，
对吧？
对，不是国外的，是国际法，就是我们真正不会去涉及到国外的法律是怎么样规定的，就会去学习一些国际条约。比如说世贸组织的这些条约，
就是，
对对对，我们会就比如说是我们参加的这种成员国的这种，
哦，
我们成为这条法律的成员国的这个法律是怎么样规定的。
哦，
嗯，
意思是说有一些国际法是在很多个国家之间都要遵守的吗？是这个意思吗？
对，是的，就比如说因为我们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世贸组织成员嘛，那对于世贸组织在这些成员国之间，我们会有一些共用的这种国际条约，那这对于这种法条我们会去进行一些学习，以及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去适用这样的国际条约，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会有中国的这样一种保留法律保留的权利，我们不去适用，那只是适用我们自己本国的法律，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课程。嗯，
哦，那你刚才说那个国际条约和什么什么法有什么关系呢？
国际条约和什么？你说国际条约和本国的那个保留权是吗？法律保留权？
不是，比如说你不是说什么国际经济法，对吧？
哦，对对对。
那和国际条约是什么关系啊？
国际经济法它是这门课程的名字，就是我们这门课程叫国际经济法，然后呢它会有，就是它相对应的，我们去学习这门课程的目的就是我们去学习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参加哪些国际条约，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去适用这些国际条约，大概是这个意思。
哦，
嗯，
就是所以就是比如说大家在世贸组织里面都应该遵守的叫条约，
嗯，
是吧？不叫法律。
对，它是国际条约。
哦。
嗯嗯。
还就是和法律我不太清楚，就是为什么它不叫什么什么法。
不，它的名字可能会有叫什么什么法，也有会叫什么什么条约，但是在我们去学习这门课程的时候，我们会把它针对性的命名为某一某某某某什么法。
哦哦，明白。
它有可能还会叫什么规定啊，然后促进性的实施条例啊，这种都可能会叫，就是这个法律它名称不一定叫什么什么法。
哦。
对。
这个有点专业了。
没有，就是大家可能真的就没有去学习的过程当中，就会觉得什么只有叫什么什么法才叫做法律，其实不是。其实像我们中国，比如说什么电信部发了一个什么什么条例，这种也叫做我们普义上的法律，它并不是讲叫什么什么法我们才管它叫做我们日常会用到的法律，它这种都属于一种广义上的法律。
哦，这个我确实长知识了。
嗯，
我以前不知道。法学专业的研究生，
嗯，
也是选定一个方向去攻读，对吧？就是我们本科大多都是这种通识的嘛，就是比较全的这种，研究生就是那种比较精的比较专的嘛。
嗯，对，是的。其实基本上因为我不知道别的专业，也不是很了解，因为我们法学呢，它其实是分为专业型硕士和学术型硕士的。那学术型硕士就可能像你刚才说的这一类，我们会专门就去选定某一类某一个方向去读，比如说我可能会去选择民法或者经济法或者刑法这样一个方向。那刚才说的那个专业型硕士就是不分方向，那我们可能也会都去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分类。嗯，
那你是学术型还是专业型呢？
我是本来考的学术型，但是呢后面被调剂成了专业型，这样看来我的求学路程好像有点坎坷。
OK， 那你讲一下，就是你考研的时候，比如说学硕和专硕有什么区别？然后我记得我以前也听过什么法学法硕、法学非法硕。有什么区别？
对，是的，没错没错。其实刚才像你有提到一点比较大的区别，就是我所说的学术型硕士和专业型硕士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两个是区分研究方向的。那比如说学术型硕士呢，我们一般都会有某一个选定的导师，在你刚开始去研读这个研究生的时候呢，就会跟这个老师建立一个良好的沟通关系。那包括我们后期的学习过程当中，我们都会跟着导师去做一些关于这一方面的实际的研究方向，去做一些论文发表啊，去做一些文献研究这类的工作。但是呢，像专业型硕士，就是你刚才所提到的法律法学和法律非法学两种。那么其实什么叫做专业型硕呢？当时专业型硕士就是他可能对于学术型硕士来讲，他的那种对于法学基本功的考察没有那么的严格，所以这一类的专业型硕士呢，基本上是为了我们法学专业和非法学专业一些学生，为了想让他们能够有一个考法律类硕士的一个资格来设置的这样一个课程。那么其实法律法学呢，刚才所提到的和法律非法学，在这两个研究生的类型当中呢，也是有一定的区别的。那么其实这两个类的区别呢，可以从两个大方向上来讲。第一个呢，就是从考试的角度。那我们知道你要考研究生，要读研究生，要经过我们的研究生全国统一考试嘛。那么在考试的角度来讲的话呢，首先法硕法学呢，有资格报考的考生就仅仅限于本科学过法学专业的学生。也就是说，如果你本科学的是金融类的，或者是会计类的，或者是一些理工类的这种专业的话，你是没有资格来报考法硕法学的。那么法硕非法学呢，顾名思义，我非法学的本科的学生也可以考取。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很多很多专业的学生来考我们法律专业的这样一个研究生。首先第一个，法律专业的研究生可能相对来说他们的理工专类，因为会考数学嘛，我们法学不用考数学，所以就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一点。这也是每一年法律非法学会有很多很多热门的报考生这样一个现象存在的原因。那么这个首先这是从第一个考试的资格上来讲。那么第二个，从考试的内容上来讲的话呢，法硕法学和非法学呢都是去考察法律联考的内容。但是呢，虽然都是联考，都是用的两本红皮书，但是法硕法学呢相对来说理论性会比较强一些，因为毕竟你本科是有一些法学的底子在的嘛。所以对于这一类考生呢，他们的对于主观题的类型以及深度可能会相对的设置的多一点，然后考察的角度呢会难一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这是刚才讲的第一个大角度嘛，我们从考试的角度。那第二个大角度就是从课程设置以及学习年限的角度来讲，就是说我们考上研究生学位之后呢，那我们在课程设置上，对于非法学来说呢，因为非法学呢可能相对来讲法律的基础知识会比较薄弱一些，那么对于这一些学生群体呢，我们就会每一个大学吧，基本上来讲都会设置一些非常多门类的基础课程。就比如说刚才我跟大家所讲到了刑法、民法，这些都是他们在研究生入学的过程当中也会需要去学习的一些课程，因为他们之前没有接触过，所以需要让他们了解法律的基础知识。那么这是关于课程设置上。那另外一个呢，在年限安排上，其实法硕非法学的年限呢，一般在3年左右，在3年啊，不是左右。然后法硕法学呢，有2年到3年不等。不过近些年来啊，大部分的法学院校都开始设置成了3年的法硕法学的这样一个课程设置年限安排，因为这样的话，可能对于院校来说，培养出来的学生可能也会更优秀，对于学生来说，他们对于知识的掌握可能也会更扎实一点。这是关于学术型硕士、专业型硕士以专业型两个硕士的类别的一些区分。
所以你考研的时候是考的学硕，然后调剂到了法律法学的专硕是吧？
对，没错没错，当时也是奔着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家都知道所说的五院四系列的院校，当时想考西南政法来着嘛，他们最火的专业就是民商法的专业，但是呢也是因为差了几分抱憾终生，可以说是，然后就调剂到了我们还是本校的那个法硕法学。哦，对，这个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点就是，其实你在去报考 这个法学类研究生的时候呢，你可以去根据自己的这个个人的能力以及个人的这种倾向性，对于未来的这种职业规划还有这种学习的规划来讲，你去选择一些相对来说对于你可以去报考的一个学校。那么如果呢没有考得上的话呢，这样的话你还可以回到本校，因为本校基本上对于本校生都会有一个这种偏向性的这种保护性的政策嘛。对，其实基本上每个学校都会设置，这个是一个小小的 tips 吧。
嗯嗯，你刚才提那个五院四系嘛，就是法学
西南政法，对对对，
是吧？
是的是的。
OK， 是九个学校吗？
哦对，是的。简单的介绍一下吧，感觉因为很多就即使没有去从事法律或者没有学习法律都对五院四系有过听说嘛，对吧？所以主持人也会问我这个问题，就看来大家都很感兴趣。那其实五院四系呢，在最早来讲呢，它指的是五所政法类的院校以及四大学校的法律专业。为什么叫五院呢？是指当时刚开始某某大学，它不叫某某大学，是叫某某某学院，所以以院为结束，所以它叫了五院。那么四系呢，是指每一所四个所大学里的法律系，但是现在也都变成法学院了，就是根据他们这个对于现在的一种学院啊以及学科的安排设置来讲，所以它的这个名字可能对于大家来讲不是那么的好理解。那么基本上是这样去定义的。那这五院四系呢，包括五所法律大学以及四个大学的法律专业比较强。那么五所大学都包括什么呢？首先呢，五院指的是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有名的，这个是我们法律界的鼻祖啊，可以讲来说，就是说它不管是从它的创校年限啊，包括它的这种专业知识的综合的实力来讲，它都是就是老大嘛。然后第二个就是西南政法大学，第三个是西北政法大学，第四个呢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第五个是华东政法大学。那么这五所大学呢，统称为五院。那么四系指的是北京大学的法学院，也是很厉害的，当然也是我够不上的大学。然后呢，第二个是我们人民大学的法学院，人民大学的法学院也是很强，很多现在像我们这种已经在职了的工作了的人都会回去读我们人民大学的这个非全日制的研究生，他也是在社会上认可度比较高的一个设置。那第三个呢，就是吉林大学的法学院，第四个呢是武汉大学的法学院，基本上五院四系就包括这些院校。
哦，我有一个问题啊，为什么那个五院就都叫什么政法大学啊？就政和法是什么关系啊？
哦，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学校它都是财经和法律分开的这两个院校，后面呢它会有并校，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个政法的这样一个结合的名称的由来。
啊，政是指的什么专业呢？
一开始是指的这种财经类嘛，所以它会有财政这种。然后所以它并起来之后就会有一个中国政法大学的这样一个名称的由来。哦，我只是类比一下啊。
哦哦。
嗯嗯。
就听起来有点好奇，就全都是政法大学，政法大学。
对，他不是说研究政治，可能就跟他刚开始的院校设置有关。一开始他可能比如说是像我们学校刚开始，他是我们财政学院和法律学院两个学院合起来之后呢，他才叫的我们财经大学这种名称的由来。
OK，
对。
那除了就是刚才提到五院四系嘛，然后还有哪些认可度比较高的就是这种法律方向的学校呢？
哦，对，其实除了五院四系以外呢，其他的也有一些比较厉害的一些法大学的一些专业。你比如说像我们北师大的刑法，北师大的刑法对于我们法律界的学生来讲是一个天花板级别的一个考试的难度。对，因为它北师大刑法它不像我们其他类的，就是它没有一个统一的考试的科目的书籍的指定，也就是说你需要去研究它整个他们大学期间去学习了什么，然后去根据他们学习内容再去看考察会考什么，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专业。再有一个就是大连海事，它的国际海洋就是海洋法这一边它相关的学科是比较厉害的，因为毕竟是海事大学嘛，它可能对于这种国际经济法的这种研究呢也会更加深入一些。另外一个呢就是对外经贸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呢像它的经济法也是不错的。其他的话暂时我就还想不到什么了，就基本上就是这些。
哦，这个还感觉是一个挺有意思的院校，就是有的院校它的专业方向会衍生出来相应的法学专业比较强的地方。
对，是的，是的，因为你像他每其实每一科专业的话，它从背后的逻辑来讲都是可以相通的嘛。那为什么说我们对外经贸的经济法是比较强？因为人家本来就是从事在这种经济类的专业比较强嘛，所以他对于这一方面的老师的这种综合实力的考察来讲也是比较强的，所以他对于整个专业背景的人才的这种怎么说呢，供给量的角度考察也是比较好的，所以他这一类学校对于经济法的这一类专业课设置还是比较厉害的。
那我们刚才不是提了五院四系嘛，对吧？然后又提了比如说法学的就是学硕专硕，那就是比如说在找工作方面，就是你法学的学硕和专硕有什么区别吗？然后或者说再具体点，就比如说专硕又分非法学和法学嘛，那他们在找工作的时候又有什么就是一些区别吗？
嗯，对，其实要是讲会不会在找工作的时候有一些学历歧视的话，如果你是从事比如说我们像，因为就算是学习法律专业，不管什么专业它都可以有体制内和体制外之分嘛，其实对于体制内的工作来讲，它从首先从报考条件上就会限制你，那么对于法学的比如说刚才所提到的学硕和专硕这种，它对于你这种报考资格会有限制，比如它就限定你哦，比如经济法方向或者是民法方向才可以报考这一类的职务。那其实在体制外的话，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学历歧视，就是大家去找工作的起点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呢对于这些学就是985211的院校，可能人家对于一些工作人家就会有一个天生的优势，就是我这个比如说某一些公司，那我就只设置了，我就只要985211的学生。那撇开这些不讲的话，其实对于其他的都是一样的，就我们不会有什么特殊的，就是这一类专业我才能去做一个是这类工作。比如说法务，它对于任何方向的，只要你学过法的这些，其实基本上都可以去做，不是说非得某一类个方向才可以去做。
OK， 明白。
嗯，
我想插播一个小疑问，就是之前我听说法律专业是，它是一个积累型的行业，就是可能越到后面，它的价值会越高，这个是什么意思呀？
因为其实我觉得啊，不光是法律专业是这样，就是每一个专业它都会有一个经验年限的这样一个积累的这种优势吧。因为在法学专业可能尤其明显，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首先我们法学专业它是在你去学习的过程中学习的是一些理论性的知识，那么当你到社会上去工作的时候，你需要去把理论知识真正转化为去实际去做一些法律性的事务工作，所以在这样一个从理论性到实际性的转变过程当中呢，它需要你有一些的经验的积累。那对于比如说像我们的整个企业法务来讲的话，那他肯定更愿意花同样的成本去招聘一个有经验的人来去做这一类的工作，因为企业在对于整个员工的要求，他输出的角度上，他不要求员工是学习型的员工，但他需要的是员工是一个输出型的员工。所以这一点在于我们整个法律行业的角度来讲呢，也可能是说会有一种积累性的，像我们主持人所说的积累性的工作，就是这种角度去讲解吧，反正就是这个意思。
明白明白。
嗯，
那是不是法学专业先有一定的实际经验，实际工作经验比较好，像就是刚刚说的硕士之类的都可以考虑读全日读这种非全的，是不是会更划算一些？
对，其实这个吧，我觉得也看个人选择。那其实有很多人，就比如说本科，他可能就出来法学本科之后他就出来工作了。那也有的人呢，他是直接去读了研究生之后再去出来工作。其实这跟个人选择是有一定关系的。不过如果真的要是说工作之后呢，我又去考一个研究生这一类，可能就是大家在可能工作当中过程当中呢，会遇到一些瓶颈，比如说我这个人已经干了多少年的工作了，但是发现呢我的最高的天花板好像就在这儿，我怎么都突破不了了。那这个时候呢，我可能会去学习一些专业的，从专业的角度上去提升自己。所以这个时候呢，是需要大家去做一些学历上的提升啊，包括一些专业知识上的提升。所以很多人会去选择再去提升自己的学历， 也有的可能会跟自己的这种职级的晋升有关。你比如说在体制内，其实有很多就是不成文的这种习惯嘛，就是如果你的学历没达到那儿的话，你肯定不管你工作了多少年，你的这个定级就在这儿了，所以你就往上升不了。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去就是工作之后又去考研啊这种动作的一个目的。
啊，理解理解，因为我感觉很多行业也确实是这样。
嗯、是的，是的。
嗯嗯，再抛出一个小疑问，就是，第一学历和在职在读、这个在法学这个行业里会有一些不同吗？就是，差别大吗？
对，其实真的来考虑，从这个人才的角度考虑的话，会有不同的，因为首先如果你是科班出身，就像我们说的，你本科就是去学的这样一个法律，然后你研究生又去读了一个这样的法律，所以大家都会就是不管是有没有学习法律这个角度的人来讲，都会觉得你这个人哎很专业，因为你一直都是学的这个，一直都是干的这个，所以这个从第一印象来讲，就给大家考虑你这个人就。这个人比那个人更适合，就那个人是什么人呢？就是他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法律专业的训练，只是呢突然就是在某一阶段呢，他觉得需要去学，可以去从事法律工作，然后他去进行一个法律专业的学习，就是他会有不一样，在社会的认可度上来讲的话，另外一个就是从什么角度呢？就是从课程内容学习来讲，就是因为你整个系统化的学习来讲，所以对。你整个法律思维的训练以及法律这种实务能力的锻炼都是有很大的提升的。但是呢，像刚才我们主持人所提到的，比如说我在职去读一个这种非全日制的研究生，首先你课程来讲的话，它的课程就不会设置的那么系统化，因为老师会让你完成，比如说我们在两年之内需要你完成大学四年甚至乃至六年的我们整个课程的学习，所以这个从这个课程学习的这种你掌握度的这种程度上来讲，大家会首先就是会觉得你可能掌握的没有那么深，然后即便是你学习了人大的某一些课程，然后可能你也并没有掌握的那么深。另外一个就是现在可能对于这种非全日制的这种学历的水分吧，可能大家都会有一点点的怀疑，所以现在其实对于我们法律行业来讲的话，对于这种非全日制研究生，其实你如果是非常有名的大学，像刚才我所提到的人大的这种非全日制的，大家还是很认可的，但是其他的话大家就慎重考虑，慎重去抉择吧。
那我问一下，就是你毕业以后都可以从事哪些工作呢？比如说我们就会就比如说就只知道有法院、对吧？
对对对。其实法学的就业来讲的话，在大家看来好像就业面很窄，因为大家所能接触到的，直接去接触到的，也会了解到的这些就是法院，因为跟大家最有利益关系嘛。比如说你哪个员工，我跟公司接触劳动关系了，好，我去告你，那怎么办？我去找仲裁庭，或者我去找法院去告你。那其实除了这些工作呢，我们其实从业的面儿还是很广的。就首先来讲的话，我们工作就是像刚才我所讲的，分为公务员和这些体制外的一些工作。那么公务员呢，或者是事业编啊，当然讲。那么其实公务员和事业编对于我们法学专业的学生来讲，我觉得我们相对于其他专业反而是更有优势的。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我们的这一类的工作，比如说刚才小提到的法院、检察院，那么这或者公安系统这一类的职务的设置，它对你整个法学的背景考虑是比较严格的，所以从报考资格上来讲，他们首先就会限制你法学专业的人才能报考，所以这一点是我们相对于其他专业的考生来讲的话，我们是非常有竞争的一个优势。这也就是我所刚才提到的体制内的工作或者事业编的工作，那像我们讲的某一些协会呀，或者某一些公证处呀，或者某一些仲裁院呀，那这些我们都是可以去从事的一些法律类的工作。那么当然这是指体制内啊，就是在广义上的体制内。那么体制外呢，除了大家所熟知的律师以外，我们其实还可以去做像我一样做企业的法务，还有一些可以做什么呢？就律师，刚才律师讲的，我们大部分人所理解的律师可能是去打官司，哎，你去帮我告一个人，或者是你去帮我做一个辩解，做一个答辩。那么其实除了这一类的诉讼类律师呢，我们还可以做非诉类的律师。什么叫非诉类的律师呢？就是我们想日常可能会接触到的，比如说企业的破产、企业的投融资以及企业的数据合规、风险防控。那么这一些呢，也是都可以从法律从事法律工作这样的角度去找的一个从事的一个工作的行业的选择。 这个是从体制内外来分的这样一个角色的选择。其实基本上法学专业还是就业面挺广的吧，我觉得，而且是一个门槛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行业。
对，那我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你没有考虑体制内呢，然后去做了一个法务？
其实我觉得吧，这种工作的选择和个人的这种经历啊，以及包括未来的这个生活规划都是有关系的。因为其实像大家都知道，我们律师行业或者是这个体制内的行业，这两个听起来很高端，就是也很有社会地位嘛。但是呢，其实在公检法这样的系统内，体制内的话，可能我理解啊，但是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可能过于就是一眼望到头了。就是我感觉我在整个体制内的这种工作经验来讲的话，挑战性可能没有那么强。当然我不是说没有挑战性，我指的挑战性是指就是比如对你整个综合能力啊，对你个人的这种性格啊，这种坚韧力的磨练角度来讲的这种挑战性。那么其实在体制内的话，对于这种挑战性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律师了。那对于律师这个行业来讲的话，其实律师在刚开始去从业的时候呢，我们讲在比如说在北京，就拿以北京为例，我们去你刚刚拿到法律职业资格证的一个刚毕业的学生，你去律所去实习，我们的工资就只有6000块左右，就是这基本上是能给到的比较高的了，低的可能会有4000、3000的。你就想想在北京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城市，他的工资水平是这样的，可能连自己都养活不起。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法律师是一个比较难的行业，而且后期呢也会随着你这个你个人的这种沟通能力的角度，然后你包括你案源的挖掘，如果你去的是大律所还好，因为大律所会有不断的案源让你去做，但如果是小律所，你就要靠着自己的能力去找客户，去找你的案子。所以其实从公务员和律师的对比来讲的话，公务员可能是没那么有挑战性，但是律师呢，他前期的收入又不是很稳定，所以综合的一个比较平衡的点来讲的话，就是企业法务，这也是个人为什么选择企业法务的一个原因。
你刚才提到法律职业资格证，对吧？
对对对。
那个就是我们说的法考吗？
对，是的，就是通过法考之后呢，我们会得到的证书就叫做法律职业资格证。
那法考是所有人都能考的吗？还是只有法律专业才能考？
不是，其实我们现在所说的法考呢，就是全称它叫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证考试嘛。我们现在所听到的法考是指的我们2018年改革以后的司法考试。那在2018年改革之前呢，其实这种考试是社会上的某一些人士或者是学校内的某一些专业都可以考，就是2018年改革之前啊，它对于报考的人员资格没有什么限制。但是对于2018年改革之后呢，我们司法考试对于这种报考资格的限制就比较大了。它要求首先你第一种情况是你可以是这种法学专业出身的，这种你可以考。第二个是什么呢？你如果不是法学专业出身的，那你就本科不是法学的，你可以研究生是读了3年法学，这种情况你可以去考。还有一种是什么呢？你本科不是法学，研究生也不是法学，但是你从事了3年以上的法律实务工作经验，这种呢也可以允许你去考。所以在法考在2018年之前和2018年之后，对于这种报考资格的限制有了一定的改变。
所以就是现在的话就比较严格了，就是
对，
可以相当于说是切实需要这个法律资格证的这个才能考， 对吧？
对，是的，是的。而且他可能也是国家出于对这个法律门槛的设置的吧，因为很多可能没有经过这种专业系统训练的人去考出了一个法考证，因为其实在整个法律这个从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只要你有这个法律职业资格证，基本上所有的法律的工作，不管是企业也好，不管是体制内也好，都会接受你去报考或者去从事这种工作。但如果你把这个条件设置的过于低的话，可能有一些人呢，也不是说他们不专业啊，但是从整个因为在考试的角度来讲的话，他不是说你真的得了多少分就给你判了多少分，他会综合调整这种通过率，所以这种职业资格的拿到手的这种有很多人可能真的不是他的实力已经到那儿了，所以出于这种考虑也是把这种资格限制住了。
明白。就比如说你2018年改革之前不是法律专业的报考人很多，但是他因为通过率的这个划定可能会导致很多不是很熟悉的也能通过。
对，其实现在也是因为他会有这种关于综合这个通过率的调整。
那像你这种就是法学专业的嘛，
嗯，
你是什么时候去准备，什么时候去考这个法考的呢？
嗯，对，其实这一个问的还是比较有特别有深度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法考它是你必须有这个资格认定之后呢，你才能去考的，所以最早你可以报考的时间就是在本科大四的时候。那在本科大四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接近于毕业的尾声那会儿，就是下半年，因为我们考试呢是在90月份去进行嘛，就是下半年了已经。所以这个时候呢，对于个人的学习来讲，就是备考整个法考的过程来讲，因为我们法考要考的科目有很多很多嘛，所以你整个的备考过程呢，可能时间不能太短，但是呢，个人建议也不要过长，就一般来说啊，我觉得3个月足以，就是真的3个月，因为你个人的，我觉得整个的学习的这种坚持的这种程度啊，包括这个学习对你这种压力来讲，已经是到达了一个比较顶峰的一个感受。那这个时候你去备考来讲，会达到你的一个效率的巅峰。如果你时间过长，比如说你从开始准备半年，然后到最后考试，这个时候你的战线拉的过长，有很多记忆的知识点，你可能会需要重新去记忆，所以战线拉的过长也不大适宜。那我觉得3个月来讲就是比较好的，也不能太短，比如1个月。那我当时就是1个月，所以导致最后怎么样？有一个情况出现，就是我一边哭一边备考，真的当时很惨，就是一边哭一边在背某个知识点，就是整个人的那个状态都已经到了不行了。然后整个法考过后，我记得我当时睡了得有整整2天，真的是不分黑天白夜的在睡。
哇，那你当时最后是通过了，是吧？
哦，对，是的，也是就一次性通过了嘛。当时讲这点好像是不是有点显摆的意思，但我真的是想让大家就是对自己的压力太大了。
就是像你们这种法学专业的，然后去参加法考，它通过率一般是什么样的呢？
其实这种法学专业来讲的话，大部分我觉得，比如说我们一个班吧，当时就拿我们班来讲，我们班当时是有多少个？应该是有20-30个人，就是报考了法考。因为当时法考报考法考和报考研究生的时间是冲突的嘛，你如果学习了法考，可能就导致你没有时间去学习研究生了。所以从报考的，我们当时帮班里只是报考了大概有20多个人，那么最后呢通过的应该有10多个人。所以其实在学习法律本专业的这些人来讲呢，他的通过率还是蛮高的，这种算法来讲的话。但是也有很多就是学法的考了好几年他也没有过，也有这种存在，但是可能这种概率就比较小了。
是说比如说你先准备考研吧，你考上研究生以后就可以立马准备法考，对吧？
对，考上研之后，因为你有本科的那个毕业证了嘛，你可以以本科的那个毕业证去报考的时候去填那个毕业证，然后去报考。反正不管是怎么样，你一定要有一个资格认证的身份，不然你是没有办法去报考法考的。
那感觉就是法考和这个研究生考试同时报，是不是这个难度比较高啊？就都要准备。
对，所以当时就是很多人就是他可能为了考研究生就没有准备法考，或者是准备了法考就没有准备研究生。因为其实虽然是都是法律专业需要去学习的内容，但是法考来讲的话，他考的可能更侧重于实际，而且他对于比如说刑法这一学科，他考的啥的理论的这种构成跟我们考研的那种思路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去两个混着学的话，可能会导致就是你研究生考试背的那些内容跟法考的完全混掉了。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不论是法考还是研究生，你都拿不到一个理想的效果。
那你就是两个一起准备的，对吧？
我没有，我是当时只准备了研究生，然后研究生大一的时候，不是研究生研一的时候准备的法考。
哦，所以你是又先考研，然后考上研之后，花了1个月时间去准备法考。
对，是的，综合算下来也就1个月的时间，可能1个月都不到，就因为我那是完完整整的1个月在自习室待了1个月，但是在那儿待的时候吧，也是有时候摸摸鱼啊，然后看看手机啊。
哦，那还是我感觉挺厉害的，对，1个月就能通过。
哎，也没有，因为我觉得法考它不光是考你的这种知识的掌握程度，还有一种就是考什么呢？考你的心理素质。就有很多考生到就是比如说到临了那一临门一脚了，可能就不考了，或者心理素质差，第一科考完就不考了，就很多这样的存在。就我们拿我们当时考试的那个考场，我们第一场考完下午那一场，那一个考场缺了20多个人。 所以就是很多人心理素质也不行，我觉得我可能心理素质也比较能扛吧。
就是法考，
嗯，
会分上下午是吗？还是什么？
对，因为之前他是一共考八门，就是在改革之前啊，考八门，然后他是分两天去进行的。但是呢，现在改革之后呢，他是分卷一和卷二，卷一是上午考，卷二是下午考。
那就是现在的，就是改革以后是几门啊？
嗯嗯，改革以后，哎，这我让我这是多少门？应该也是八门，但是它是分了两个卷，是这样的。
那以前是不分卷的吗？还是什么？
以前是分了四，它是分了四个，但是现在是分了两个，我记得好像是。你这个问我，我还真把我有点问住了。可以回去再去科学性的考研一考究一下。
这么复杂，八门都是哪八门呢？
嗯，对，是民法、民诉、刑法、刑诉，然后是三国法、商究、理论法，还有一个是行政法，这八门。
三国法，
我应该记得比较，对对对，三国法。
三国法是什么？
三国法讲的就是国际经济法、国际公法和国际司法，这三门称为三国法，就是我们大学也会学的那些内容。
哦哦，
嗯，
这个那背需要背的也太多了吧，
嗯，
感觉。
对，是的，所以就是法考整个的这对于整个的知识能力考察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当时像我们那个三国法吧，其实它考察的内容不是很多，就是它可能会只有，就比如说整个卷儿嘛，它是180分，它只有占了10分20分的比例，所以有些考生呢就直接把这一部分丢掉了，就不学习了，然后就是考试的时候就全凭自己的这种能力去答题了。
说到法考，就是罗翔就是教刑法的，
嗯，
就法考里面刑法的是吧？
嗯，对对对，是的。
那刑法和刑诉有什么区别？
嗯，刑法它是实体，刑法它是这种实体法的内容规定，然后刑诉呢它是程序法的规定。刑诉就是说你这个人犯罪了，我按照什么样的流程去追究你，然后刑法是指你这个人有没有犯罪，大白话来讲就是这个意思。
哦，那罗翔只教刑法吗？不教刑诉？还是
罗翔应该是在法考的那个讲授过程，他是只教刑法的。
哦。
嗯，因为当时我是没有，嗯，我是没有跟着罗翔老师学，嗯，但是我觉得罗翔老师是一个就是综合实力都比较雄厚的一个老师，因为毕竟是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嘛，人家也就是包括讲课风格啊，讲课的知识也都很幽默。
对对对，我就想问你，为什么你当时没有跟着罗翔的那个刑法课一起上？
嗯，其实，嗯，这个跟哪个老师的话，就是跟你的这种，因为他毕竟是一个考试嘛，所以他在短时间内对你的这种知识的掌握度要求比较高，所以你必须选择一个比较适合你上课风格的老师。那这个时候其实可能你会有比较喜欢吧，比如说罗翔老师，但是呢可能他的某一些授课风格不是很适用于我，或者说他这种风格呢我也很喜欢，但是它不能让我在短时间内迅速的掌握一些比较应试性的内容，所以这个时候你需要去根据自己的风格去选择你适合的老师，不是说你去随波逐流，你觉得啊罗翔老师讲的很好所以我就要跟他去听，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的考生去做一个提前的这种适应能力的训练，就是你需要在刚开始去准备法考的时候去真的去听一些，静下心来，比如说你拿出两天的时间，你对这几门的老师你分别去选一个老师的课你去听一下，那去判断一下这个老师到底适不适合你，那真正的适合你之后呢你再去选择他去做你的这个整个的法考过程当中的这个指导的老师，不然我觉得你的这个可能最后的效果是事倍功半，就是可能你付出的精力很多但是呢最后达到的效果却不理想。当时我没有跟罗翔老师的原因是因为他讲课太幽默了，导致我不记知识点只记他讲的笑话。对，所以就是没有选择罗翔老师，选择另一位百郎涛老师，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老师。
哦，那就是准备法考的过程中是一定会，
嗯，
或者是绝大多数人都会在网上跟一个老师的课吗？还是有那种自己准备的吗？
哦，我觉得自己准备的人可能比例真的很小，因为其实虽然你有，比如说就算你是本科的学习法学的学生， 但是对于这种迅速的去备考这种能力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个老师带着来指导的，不然你连哪些是重点的考试的内容，或者是哪些不考，你都分不清。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老师的作用就在于他能够告诉你哪些是考点，哪些是可能不是那么容易考的点，这个是老师对我们起到的一个作用。
哦、OK。
嗯嗯。不过我觉得肯定会有那种大神，就是他根本就不用什么导老师，就自己去学，人家就过了。这种就是比较大神级别的人物。
感觉应该比较少吧，我感觉。
嗯，反正我是不行。
那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那你对罗翔，就是那个厚大法考罗翔里面特别火、
嗯、
火起来这个现象是有什么怎么看呢？
嗯，怎么说呢，
或者说
一方面
是因为别的、
嗯、
或者说是因为别的老师讲的没有他幽默吗？还是就是因为他幽默所以他火起来了？
其实肯定不光是因为他幽默，因为首先人家的实力也在那摆着呢，人家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个教授级别的老师，对吧？人家的综合实力也在那儿。另外一个，可能我没有听过他的课，但是在网上有刷过罗翔老师一些片段，包括他去演讲的一些内容。其实我觉得他整个的个人魅力是，就是整个个人的魅力是有的，包括他的法学知识的背景，包括他这个整个的处事的态度或者为人的这种方式，他这种方式可能会影响到大众，就是因为现在自媒体什么的也都很火嘛，所以这我觉得也是他能够火起来的一个最重要的，人家本身因素实力在那儿呢。如果你没有实力的话，别人想捧你也捧不起来，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我觉得可能会有这种自媒体的这种推广的作用在吧。对，因为如果真的自媒体如果去发展起来的话，你就会迅速的走红网络，比如说一夜爆红这种。但其他的老师，嗯，可能他们也不是说不行或者不火怎么样，我觉得可能都是有各方面的原因存在吧。
那像比如说你就是现在司法、
嗯、
就是2018年司法考试改革、
嗯、
是吧？以后，
嗯嗯嗯，对，
相当于是能参加法考的人就变少了。
对对对。
那就比如说现在不是怎么不是比如说、
嗯、
就是现在罗翔这个后大法考比较火嘛、
嗯、
那对于
嗯
不是法学的人想要参加法考其实也没有什么多大帮助是吧？因为一般人可能不是也不能参加法考了。
不是啊，如果他们比如就像我刚才说的那种，如果他们没有那个法学本科经验，但是他们可以从在外边就是社会上从事了3年以上的这种法学的工作经历来讲，他也是可以去考的。
我意思是说他可能会吸引一些不是法学的人去从事法学工作。
哦，对对对，是的，我觉得会有这个作用。因为你想想，就是本来大家对法学可能都觉得很枯燥的一个专业，但是经过哎，这么一个考研机构，不是法考机构，这么一位幽默和风趣的老师，然后又有这种知识背景很雄厚的这种老师来去宣传我们法学这种专业来讲的话，肯定会有很多人觉得哎，法学还是一个不错的专业，然后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专业，我觉得肯定会有这种作用的。
嗯哼，那我们就再说一下、
嗯、
就另外一个，不是有一个综艺是令人心动的 offer 吗？里面就是讲律师工作的是吧？
嗯，对对对，是的。
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那个综艺、啊、反正我没有看过。
没有，我是没有就是整体的看过，但是我有看过就是第一季的前几期，就是有去看过这个令人心动的 offer， 它确实是律所的那种工作的状态的一个记录吧，我觉得是。嗯。
它是很真实吗？还是说？还是那种怎么说呢，就他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律所工作的那个平时的生活吗？
对，他是只是我觉得因为毕竟是一个搬上电视的一个综艺嘛，不管是从节目效果来讲还是各个方面的角度考虑来讲，其实他肯定会有一定程度上的夸张或者怎么样，但是呢他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整个律所的这种工作状态的。 就比如说啊，拿我们就是第一，你会你后就是后面可以去看一下，就第一期你可以去看，就是在我们整个法学生去到一个律所去实习的第一天的这种态角度这种状态来讲，你会发现大家都非常的紧张，然后就不管他们是五院四系的或者是不是一个很厉害的985211的学校来讲，他刚刚入职律所的这种状态，就这种紧张焦虑包括茫然或者说不知道怎么做的这个状态是非常非常写实的。因为包括本人以及本人的朋友，因为本人朋友也有很多在律所工作的嘛，他们当时刚开始入职都是这种状态，而且都是很热情饱满去投入工作的这样一个状态，就是他的首先这种状态是比较写实的。另外一个就是其实我们有看到他们在某几期当中他会有一个具体的案件去考虑，具体的案件去讨论，那么这个也是整个律所的一个真实的工作状态。不过呢，可能真实的律所工作没有大家看他们看起来那么的高大上，就是他们好像都在哇特别特别认真，然后又怎么怎么样，又写报告啊什么什么的。其实真正的没有那样，就真正的你去律所真正去从事法律实务的工作来讲的话，基本上一个案件就那几种法律关系，除非是特别特别大的那种争议员的那种案件，我们可能会就特别特别的那种看起来那种严谨的那种工作，其实大部分还是能够通过个人能力去处理的这样的案件，可能没有那么的看起来高大上，但是也确实需要严谨的去对待的每一个案件的那种态度是一样的。
啊，西瓜看过那个综艺没？你也没看过？
我看过那个，就是最新一季看过几期，就是医生那一季，法律那几期好像没太看过。
医生和法律都是你说的那种经验越老越吃香是吧？
嗯，对对对。
啊，哎，这个也很神奇啊，它三季都是围绕这样的怎么说呢，就是普通人认为是高大上的这种职业去做的好像。
嗯，好像是哎。
是的是的。嗯。
哦，那我们前面都是聊了很多法学嘛，对吧？又是五院四系，然后又是法考。
嗯。
那我们就接下来就聊一下，法务工作嘛，因为你是从事法务的嘛，对吧？
嗯。
那你先给我们介绍介绍，就法务是主要是做什么的？
法务其实你从字面意思来讲的话，它可以给理解成什么呢？就是法律事务。法律事务就是一个企业内的法律事务，那可能会涉及到方方面面。那其实呢，主要的包括几个方面呢？第一个吧，就主要是合同方面，就是我们所能大部分人都能知道，你在企业当中可能最出现的一个就是合同的审核以及合同的起草，这是每一个法务都必须掌握的基本核心技能。就是如果你这个合同审核都做不到的话，那其实你这个法务就基本上就没有用了。对，这是第一个，就是合同的审核起草以及合同的管理，你包括我们在各个流程上的审批点上，我们需要做一个怎样的风险提示，这样一个是合同的管理。另外一个呢，就是其实我们所讲的工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触过这一类的事情，就是工商，比如说我这个公司成立，比如说我成立一个礼仪的法律服务公司是吧，法律服务公司，那我这个法律服务公司成立，我需要去工商部门做登记，去领取我的营业执照，这个就是我们所正常理解的工商事项。那么其实这个工商事项有一些公司啊，它是放在法务部的，有一些公司呢它是设置在一些比如说公司的资产部或者公司的财务部去申请，这都不一样。但是呢基本上法务也会去触及一些这里面的文件的设定，你比如说股东的这种决定啊，章程的修订啊，这种文件，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所讲的知识产权的维护，那包括我们所说的可能技术这边比较多的会接触的就是专利，那我们技术专利或者是我们的商标或者是我们的文件著作权呀，这个图美术作品著作权呀，还有我们的这个软件著作权呀，这些都包括于知识产权的这一个方面。 那么这一个方面呢，知识产权你包括我们什么情况下我们怎么去申请专利，那专利的申请过程当中呢，可能我们会被驳回呀，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个驳回复审的申请，这些都是在法务的工作当中范围工作范围当中的，就是我需要做一个确权以及维权的工作。那么这是第三个方面嘛。第四个方面就是现在也是比较火的一个法务工作的内容，就是数据合规。那么其实在这个数据合规工作呢，在互联网的这种公司体现的更加明显，比如说我需要做的像我们互联网会开发一些 APP 这种程序，那 APP 在上线之前，产品上线之前，我们比如开屏界面，我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提醒，我需要设置怎样的隐私协议以及用户保护服务政策，那这种都是法务需要去做研发的一种任务，或者在产品测试上线之前，他们需要给我一个这种测试的环，就是不是给我们测试啊，给我们一种就是可以去体验这个程序的，让我们去发现里面的风险点，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数据合规工作。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也是近几年吧比较火，因为涉及到资本市场嘛，它是这种投融资的这种过程当中法务类事务的支持。就是你比如说公司从 A 轮到 D 轮到最后上市，我们是融资啊，整个过程当中的法律性文件法务你需要跟进啊，这是我们通常所讲的法律事务包含的几个大的方面，基本上就是这些内容，就是每一个公司它可能都会方方面面的有涉及，可能不是全方面的，但是呢你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法务来讲的话，需要具备这些方面的所有的知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讲的你作为一个法务，你需要对我们的业务提供支持，所以呢在日常的过程当中，可能业务对于某一些法律问题要向你咨询，比如说我这样去跟家长讲啊，或者这样去跟用户讲能不能合规，有没有什么法律风险，然后这个是日常的一种对于业务的法律支持。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我们法务会去参加一些诉讼啊仲裁这种司法案件的处理纠纷，那比如说人力跟这个人他有一些劳动争议了，那他处理不了 ，OK， 交给我们法务来出庭，来去做一个答辩，最后拿到判决书去给公司落地去执行。就是大体上所有的法务，做的工作内容就是这些。
哇，太专业了，感觉。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说的很详细。
没有，就是因为大家就是我跟你说，就是360行行出状元，就是只要你去干了，你就发现其实它没有你们想的那么高大上，也就那样吧。
所以法务是存在于一个企业里面的一个职位，是吧？
对，是的，因为只有企业它才会叫法务这个专有名称嘛。
然后基本上就是企业里面，比如说和那个和法律啊，和什么权益啊，比如说什么知识产权啊，什么商标啊，乱七八糟的合同，
对，
然后都是和你们有关的。
没错，
就这个法务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迪士尼的法务，就是我对法务工作的第一印象就是迪士尼的那个最强天团，就是他们维护自己的商标，维护自己的权益，特别有名。
对，
哎，那是不是腾讯的法务也比较厉害，南山必胜客。
对，我跟你们讲，就是像你们所提到的这些腾讯啊、迪士尼啊，现在他们这种法务团队都是精英级别的，因为人家首先从招聘条件上就是985、211或者5-4-C，其他都不要的，一概不收。
然后你刚才说和数据合规嘛，其实就是前一段时间滴滴的那个数据合规，是不是也就跟他们公司的法务就会很怎么说呢？会焦头烂额。
对，因为滴滴的那个还是我记得当时罚款罚的还是几亿，1亿多了吧，我记得那个最后那个判决。反正现在就是他们的那个，我看好像还有在招就是这种数据合规岗的滴滴，现在他们对这个应该蛮重视了，因为本来数据这种就很敏感嘛，涉及到个人信息的部分。
那这么看来，我感觉不管是法务啊，或者说法律啊，在就业方面应该需求还是挺大的，其实。然后包括你最开始说，就生活里面其实各个地方都可能存在这种什么法律关系，对吧？
对，是的。
我想提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李一，我感觉介绍的特别全面，特别详实。想问一下，这些工作都是你接触过的吗？还是？ 就是你本身就对它有了解呢？
刚才我所讲到的那几项里边，就只有一个我没有跟进过的，就是上市过程的投资过程当中这些法律支持，其他的方面我本人都是全部在亲自经历过，然后去有一些经验去给大家谈到的。
挺很厉害，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话可能我从事的工作也我还没有了解那么像你那么全面呢。
就只要你去接触过，你就会说出一点点这个浅陋的见识，但是真要是你要深入去聊，可能我也跟你聊不了那么多了，对不起，就干了两年。
哦，挺厉害的，挺厉害的。对，然后刚才说到这个数据合规的问题，其实我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数据安全性，不知道和咱们法律专业有没有重合，就是比如说很多用户信息是需要加密的，像它能不能披露到什么程度，这个是和咱们可以请法律专业的人来给界定一下吗？
是可以的，因为首先在我们法律规定上，比如说个人信息保护法上，它就会有明确的你哪些信息属于你的个人敏感信息，那这一类信息你就要单独的去获得这个权利人的单独特别的授权。那另外一个就是像我们比如说一些法律法规，就是互联网行业经常会遇见的，就是 APP 程序，就是必要程序必要信息的收集，那哪一些是属于你可以收集，比如说就拿我们刚才所说的滴滴打车，就比如滴滴那个打车的软件，那作为一个打车软件来讲的话，你应该属于一个你的基本功能就是打车去叫车，对吧？所以你对于你这样一个基本功能设置一个你可以收集的必要信息，那除了这一个必要信息之外，其他都是我们法律规定之外的你非必要的个人信息。那么对于非必要的个人信息的收集来讲的话呢，你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授权范围以及授权的这个收集的方式，那你要告知用户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收集他的这些非必要个人信息，那用于什么样的场景，我们会怎么样保护你的个人信息，所以这些都是需要从法律角度去界定去做一个保护的技术保护的这种大面上的大致的要求，那么具体去怎么落实，那是由我们的整个技术部门去做，怎么样的去获取一些信息，怎么样去保护。
OK， 那我再问一下，就是就你说的这种合规的是通常是和怎么说呢，对企业的审查相关的对接的，和个人的是不是比较少啊？就关于数据合规收集用户信息的这种，因为我感觉用户都是这种被强奸的，没有这种选择的余地。
没错，其实我们现在讲，你会设置什么用户隐私协议？但是其实大部分的 APP 弹窗设置都是你必须点击那个已阅读、已同意、接受才可以进入那个 APP 的界面。但是其实这种从法律的角度来是不合规的，就是你不可能说如果不同意收集你的这个必要个人信息，不是非必要个人信息，就不让你进 APP， 这种是不合规的。所以其实大部分的现在我们来说只是没有监管的那么严格，不然可能所有的 APP 就没有营收了，那可能资本的市场也没有那么有营收的收入，那谁还去做这种资本的研发什么的，资本的投入，对吧？
那说到这个，但是苹果上面呢，就是你就算拒绝那个 APP 也是可以用的，对吧？
不是，他那个拒绝的那个是只是可能会不对你提供某一些功能，就比如说你拒绝提供你的这个蓝牙的这个权限，那你可能这个 APP 就不能使什么功能了，其实这个可能大部分 APP 都是有设置的。
OK，
嗯嗯，
那接下来你就说一下，就对于法务这种职业或者叫工作嘛，它成长路线或者发展路线是什么样子的，就你可以升级打过来成什么？接下来，比如说你现在工作两年了嘛，你可能工作许多年以后，大概是一个会往哪个方面去发展呢？或者说可能的发展方向都是哪些呢？
其实法务的成长路线，可能和其他工作是差不多的，就是它分为你的专业能力的晋升以及我们职级的晋升。就专业能力可能就是说，你刚开始是负责了一个方面，就比如说刚才我所提到的可能只有合同审查，那么逐渐随着你工作经验的增加，你工作能力的增强， 可能会有大部分的法律事务交到你这边来做，比如说数据的合规、数据的审查，那这一方面也可能会让你去做。这是我们所讲的从专业角度的成长路线来讲，可能会给你分配更多的法律事务的工作内容去做。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职级的晋升。其实呢，在法务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它基本的设置的成长路线是法务专员，然后法务主管、法务经理、法务总监，就是它的最就是基础的设置就是这些。那么其实在整个的法律行业来讲的话，一般的3到5年的这个法律工作人员可以到达法务主管的这个岗位，那么再呢6到10年是法务经理，总监呢就是再往上累积年限。当然就是如果你个人能力足够优秀的话，可能比如说你3到5年可能就能达到法务总监的这个层级，那工资就是按年薪计算，可能还有一些期权的持有，对。
所以就是俗一点的来说，只有你升职级，然后你的薪资才会发生改变，对吧？然后
对对，因为定薪定级嘛，就定级定薪，你有了那个级别，你才能定薪嘛。
嗯哼。
嗯。
明白。
嗯。
哦，我看西瓜，你刚才要说什么？
哦，我刚才想说，就是这个年限是不是也会涉及到一些内部论资排位的问题，会有吗？
嗯，肯定会有，就可能比如说啊，你在这个公司可能已经干了10年了，但是呢，比如说你新来一个人，他可能他的职级比你高，但是可能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呢，所有的人都会听你这个干了十年的人，不会听你新来的人，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那个现象的出现，
对对对对对
对，没错。其实不管在私企还是在体制内，我觉得都会有这样的现象存在，就是因为人感情动物嘛，他不可能那么理性。
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啊，就是你学了法律以后，
嗯，
然后对你让你在就是对你有没有什么改变，或者是对待就观察生活中某一方面，就是对你有没有什么改变？或者是有什么帮助吧，就是学了法学以后能看让你看到的生活中不一样的哪些方面。
对，其实学法之后呢，就是对于生活的影响，我觉得可能是从改变你的思维方式来去影响你的生活的。就大家都说，就是我们当时在学法律的时候，可能跟别的专业的人就说，别跟那些学法的搞对象，以后把你骗内裤都不剩，其实真的很夸张。我们学法的女的没有这么恐怖啊，只不过呢，可能学了法律之后，确实我们的维权意识会很强，而且就是在看待一件事儿的时候，比如说，因为我们其实是有一句话叫“法律是最底线的道德”，就是如果你的道德层次没有那么高的话，那制约你的只有法律。对，所以从这一个层面来讲的话，我们去办事的时候，有一些可能是我们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但是我们只要认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我们都是可以做的，因为法无限制即自由嘛。对，所以在这一个生活的影响上，就可能首先一个就是会让我变得更加的理，就是比我刚开始上大学的时候理性了一点，就是没有那么感性，没有那么冲动了。然后对待事情的角度上呢，可能会考虑到自己自身的权益以及对别人的权益会不会造成影响，我会不会被别人追究我的法律责任这一类的。那么其实最典型的一个拿我来讲，就是我的维权意识很重，体现在什么呢？就是有一次吧，就是我的那个，因为可能不是我这个人会出现现象，大家都会出现，就是我不知道邮政的快递员大家没有接触过，就是我的一个快递，就是他每次都不经过我的同意，没有给我打电话，没有给我通知，然后就直接给我放在了那个蜂巢。但是你知道吗，那个蜂巢服务柜，就是他刚开始放进去的时候他可能不会通知你，然后第二天通知你的时候他已经超时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再去拿那个件儿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要被支付5毛钱。所以就是我经过了大概有3、4次这样的事件吧，我真的忍不了，然后我就开始给那个快递员打电话，然后就是开始维护我自身的权益嘛。然后后边就是通过也是各种途径找到他们管理他的那个人，然后后面又让他给我去道歉，因为我不需要你给我赔偿多少多少钱，但是呢我需要你给我影响我的权益，你需要给我做一个这种积极的反馈。然后后边就是他说问我怎么处理嘛，我说那你把我就是我多支付的这些相当于我的损失嘛，无故的损失，然后你给我赔偿出来。然后多少钱大家都猜不到，2块钱，就这2块钱，我应该当时打了电话有得有 十多偷，然后最后拿到了那个结果是一周之后，但是我还是坚持的拿到了我的一个钱。所以就是学习法律之后呢，对于我整个人的维权意识是很重的。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我觉得对我生活的影响不是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的，是从别人的角度出发，就是我学了法之后别人对我的看法改变了。所以呢导致现在有什么情形呢，就是有很多人就是都是很正常的一些跟别人的沟通，他可能会怕有一些法律纠纷的存在，有一些风险点存在，他就会让我带他去说，就是是这样的一个影响的角度，就是他可能通过别人影响我学习法律，影响别人，从而影响我的生活。对，这就是一个我觉得学法对于一个普通人生活的改变，最大的改变就在于权利的这种维护以及侵权的这种风险点的这种底线的角度来讲，可能会有一个更加明确的认知。
哇，你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太厉害！以后维权就找你。我认识一个姐姐，她老公她不是专业学法，她就是对法特别有兴趣。然后她当时好像物业有一个什么事儿，就挺不合理的，她就带领着利用她自学的法律知识，带领着业主们把那个物业给驳回了，就很厉害。
就是很多人，就是很多生活中，就是我们可能就觉得麻烦就不去弄了，其实可能那个真的就是我们的权益就要去维护，但是就很多人就嫌麻烦。其实就我们之前我们公司就拿不能说我们公司吧，就是某有一个朋友的公司，呵呵，可能是无中生有，一个朋友的公司，他们就有一个劳动争议的案件。其实那个劳动争议案件对我的触动很大，就是那个因为当时我们本身劳动法对于劳动者的权益保护都是很倾向性的嘛，就不管你公司可能真的过错性不大，但是如果你无故把员工开除的话，我们知道像大家所说的 N 加一或者二 N 加一，对吧，这种赔偿。但是呢可能那个员工就是属于那种不依不饶的，就是对自己维权意识很强，但是他还不是一个学法律的，但是可能人家会去通过各种法律的这种途径去寻找这种法律的帮助，然后就最后也是维护了自身权益，然后拿到了一大笔钱。这才是我关注的，就是大笔钱。
你现在是2块钱，以后就会是一大笔钱了。
对，
就这个意识很重要，这个知识更重要，我觉得。
嗯，没错没错，反正就是对于自己的权益可能要更加的注重去维护。
对，不能是算了就算了。
对，要不然就可能坏人就更坏，好人就更惨。
对对对，我觉得像刚才那个蜂巢，他们可能就会想，哎，那以后会不会还会遇到这种专业人士，他们就不那么整了。
对，是的。
挺好。
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维权意识嘛，这个我理解。但你刚才说代为沟通怕有法律纠纷，那个是什么意思呀？就是你举个例子，要不我没太对。
就比如说像我朋友他的，比如说他的父母或者他的朋友会有一些就是这种，就是拿着我们去工作这种角度来讲，他会有一些不正规的这种操作存在。因为不像我们可能这种正经的这种大厂，不是，或者正经的公司，他会给你去签劳动合同或者怎么怎么样的。然后他会有一些是那种直接就让你去干活，他也不给你签劳动合同。那么这个时候你去到最后他把你去开除，然后你去要工资的时候，就发现了这样一个情形，就是他可能会拖欠你的工资。那可能其实我们大部分人角度来讲，就是我去正常沟通就好了，就是他欠我多少多少钱。但是呢其实在于整个如果你后期提起诉讼来讲的话，对于这一个环节沟通过程中，对于证据的确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前期你们任何的证据都没有，所以在整个后边的沟通当中，你需要去跟他的沟通过程当中呢，需要确实你们劳动关系的存在。那么你劳动关系的存在可以通过哪几个方面呢？比如说我每天去给你考勤打卡，比如说我每天穿着你的工作制服在给你干活，或者我每一天呢我拿着一份当天的报纸我就去你那个工作环境去打卡，然后或者其他证人的口证。所以这些就是对于证据的确定过程当中呢会有一定的风险。比如说他可能就会说你给我那多少多少钱，什么时候还我，就可能他自己沟通是这样的，但是他可能对于具体的去确定证据的话术他不知道怎么去做。所以这个时候他可能就觉得，哎，我是可能比较了解这一方面的，那你去帮我去跟他沟通，包括你去跟他微信啊，然后去确定这些证据。就这是我刚才所讲去带人沟通的这样一个去前期的能把风险点控制住，或者是能把后期的证据去落实的这样一个环节。
那我有一个问题，那这些工作是怎么说呢？这些工作，就律师也是负责这些工作的吗？或者是可以负责这一部分工作的是吧？
哦，对，因为这律师他就是帮你梳清你们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你们的法律争议在哪，然后怎么去正确的维护你的权益，因为维护你的权益就要包括通过诉讼途径嘛。你通过诉讼途径的话，你肯定要提交证据的嘛，因为你每一项事实都要有证据去佐证，去那个论证你这个事实的这个充分性，论证你论理的这个充分性，所以你需要大量的证据去辅助。那么这个证据的落实，对于可能我们普通人来讲是一个比较困难的环节。那这个时候律师去介入的话，可能就会好一点。但是其实大部分现在去找到律师的一些案件，都是可能真的，比如说这种应收账款，我们确实要不回来，而且有很多很多疑难点存在。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了。或者是比如说这个呢，我们之前哪些重要证据都不存在了，这个时候可能会需要律师的去帮助。比如说我后期可以去做一个，找他去做一个电话追认，那这种情况，这种电话追认的录音我们也可以去当做一个证据嘛。因为一旦你没有前期的那些证据存在，你后面这个即便你再有理，我们事实上证据都知道他欠了你钱或者怎么样，但是你就是从法律途径上也没有证据，那你就要不回来。
那看来学法就是这个法律意识啊，或者学法对生活改变还是挺大的。
嗯，反正就是让你我感觉就会让我变得比以前谨慎了一点嘛，可能就是大体上的总结来说，就是让我比以前变得更谨慎了一点。
西瓜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其实还有一个疑问，关于企业法务的，就是企业法务是不是在大城市，就是一二线城市发展会相对好一些？
嗯，对，是的，因为包括从一二线城市它的这些业务的这种层次的角度来讲，它的业务可能会存在一些比较大的资本性的流动，或者资本性的支出、资本性的收入，然后这种才是真正的资本家们所考虑的。那对于我们可能是比如说三四线的小城市，可能它对于这种风险的这种也没有特别大的资金的，因为其实我们最 care 的是什么？最 care 就是我钱包里的钱，我会不会到最后有损失，或者我前面的钱会不会最后有增长。其实呢，这个资本钱的流动其实就跟我们这个城市的级别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一二线城市法务的工作机会和这种锻炼的这种角度来讲，会比其他的三四线啊，或者是更低一些级别的城市来讲，对于学法的人是一个更好的从业的一个选择。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吧，就是你就是作为一个学法律的嘛，然后从事法律相关工作的，然后那你对于普通人，就是没有学法律人，就有什么建议吗？
有什么建议？你是是指？
比如说不，就比如说你前面提到的嘛，对吧？我要维权，普通人去维权，对吧？或者是普通人被怎么说呢？非法就是解除劳动合同，要求赔偿嘛，不管是 N 加一还是2N+1，对吧？就是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生活中的有什么这样的建议没有？
其实我就是包括我来到北京这么长时间，因为也有两年了嘛，就是我觉得因为北京的所有的像我们这种年龄段的北漂的人来说，其实比较一个大的这种状态就是很卷很累，然后觉得很多事情都让你不能理解，然后不符合你的价值观，不符合你的道德观。其实这个时候我就想跟，就是在学法之后呢，你就跟大家说一句话，就是别把自己的道德感放得那么重，就是 who care， 就谁 care 你 care 谁呢？就是我们只要不违法，然后我们去做自己开心的事儿就 OK 了，就不要让自己那么卷，活得那么累。对，可能这个因为你就是只要你别违法，别侵犯别人的权利，那我们就干自己的事儿就 OK 了。可能这句话有点叛逆啊，就是管你他妈的老板是谁，你让我加班你就得给我付工资，你要不给我付工资我就不给你加班，你把我开了我就给你要钱，就谁也别跟谁讲情面，我不是一个讲情面的人，我是讲法律的人。对
啊，那说到这，那就正好有一个问题啊，那对于你这种就你们这种从事法律的或者是相关工作的人，是不是坚决不加班，就按你说的只要加班就要加班费，对于这个会揪的比较轻， 看得比较重。
嗯，那也不是了，因为这个可能也会跟每个人有关。反正我的个人原则是不加班，然后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我的确工作之后几乎没怎么加过班。但是呢，如果是领导硬性要求的话，我会保留好我加班的证据，然后如果以后他要把我开掉，我会跟他要我的加班工资，这是我目前的一个做法。
OK OK， 学到了。
嗯嗯。
那就最后进入到我们这个播客的保留环节吗？就是我们有一个好物推荐环节，
嗯，
然后每，
嗯，
就是每一期，
嗯，
然后每一个人吧，包括主播和嘉宾，都给大家推荐一个好事物，就可能是书、电影啊、电视剧啊、游戏啊等等都可以。那我们这一期谁先来？
要不就我先来吧。
行行行，好好，我看一下李一。
嗯
嗯，给我们推荐什么？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余华的那个《活着》，就是我觉得这个《活着》对于我们现代人舒缓自己内心压力也是一种比较好的一种方式。就是你读完那个《活着》之后，你发现我活着活的还可以。对，就是这本《活着》，建议大家去读一下。
OK， 我没有读过《活着》，但是我知道余华。
我读过。我读过，我觉得那本书特别好，就是，嗯，他教给我的道理，我觉得就是你刚刚说的，其他什么一切都是浮云，活着最重要。
对，是的，就是我们活着就挺好了。对，就是这意思。反正大家就是自己去读嘛，自己去品味。反正我觉得那个主人公嘛，就是他的经历会给我们很多的启发。
是的，是的。
嗯嗯。
我也推荐一本书吧。我推荐这本书叫《乡土中国》，不知道你们看过没啊？
哦，
听说过。
哇，对对对。
哦，对，那个最开始李一介绍他法律专业的时候，不是说法律也是一个什么社会学专业，对吧？
对对对，是的。
我记得。
嗯。
对，然后这本，然后《乡土中国》的话，就是一本就社会学方面的一本书。
嗯。
然后他讲，就是他是一个，怎么说呢，它其实是一本，我认为是一本学术著作吧。然后它其实讲的就是中国的乡村社会的一些它研究的一些点吧，或者是它的一些发现，它的一些研究。比如说讲究了中国是什么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对吧？然后比如说为什么就在中国的这种传统的乡土社会里面，大家就是平常的生活，就是怎么说呢，讲究的是合不合乎理，就是孔子的那个理，
嗯，
而不是讲不讲究法律。
嗯，
然后而且在这种乡土社会里面，大家通常都认为，就是如果是比如说如果一个人去法院去怎么说呢，去打官司什么的，都认为这个人的行为是有错误的，然后，
嗯，
或者说是大家都比较排斥去用法律去维护自己这种吧，大概是这样的。而且这本书非常短小精悍吧，我记得在微信读书上面可能也就一两百页，就很短。但是它这个书的内容，我感觉特别怎么说呢，非常值得一看吧，就对我们中国的社会研究的很深刻。OK， 那我就推荐这个吧，就是费孝通写的《乡土中国》，然后是一本社会学相关的一本书。非常感谢李一同学啊，做客我们播客，然后从非常专业的角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法学专业，法务工作是什么样子的。希望有机会的时候，以后再来我们播客来做客，再和大家一起聊天。
好呀好呀，
嗯，好好，感谢李一同学，
嗯，
感谢
李一同学，谢谢。
谢谢谢谢，拜拜。
这一期播客就到这儿了，
嗯，
拜拜拜拜
拜拜。